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三念佛法门的一个演变。那演变我们想到，怎么会演变呢？其实任何佛法都会演变。佛陀在菩提树下所开悟的那个道理当然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佛陀透过他嘴巴身体的表现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世间的佛法，流传在世间的佛法呢，我常用把它刮起来嘛，引号把它刮起来，那这个呢会随着流传呢会有所改变。所以包括法门的修学也是佛教的一些思想，像对涅槃的一种看法，唯识学派跟中观学派不竟然是谈的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跟体证的那个内容其实是有距离，只要落入言语，落入言语的表达，它都有它的局限性，乃至它都有它的一个盲点，只要流传时间，就是流传就需要符号，那体证那个内容当然是绝代的，离开言说的，离开种种思维的，那个当然是不变的，所以流传在人世间的佛法一定变的，包括法门的修学，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经典里面去了解。那首先呢，括号一，这引了净土经典，就净土经典的内容来说呢，像《般若三昧经》里面谈到定心念佛，定当中见佛，但是呢，在发展当中，你看《无量寿经》，它是定心及善心念佛，所以善心念佛可以是什么呢？梦中见佛，不一定是定中见佛。那观经那个更普及啦，它也可能是定，因为它有十六观，但是呢它也是善心，它除了梦中它更强调命中见佛，乃至临命中一念之转换，你称名你也可以见佛。所以这个所谓所披的根基呢逐渐普遍，而法门也逐渐低浅，越来越浅。那这个当然是要，这是我觉得是市场的问题了。所以金字塔呢往往是三角形的，最下面是最多数的，有没有一般的，越往高处呢越狭小、所以法门的修学也是如此的。那刚开始当然你说这个所谓定心念佛这个不容易啊，你要普及怎么办呢？你势必在方法上你一定会做调整。所以不止净土经典呢，我讲戒律好了，以前佛陀当时三规五戒是一起的，没有所谓分开的，佛弟子你要成为佛弟子好了，就成为优婆塞优婆夷，那五戒是一定要的啦。但是佛陀入灭之后，在各部律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各部律嘛，因为已经分派了嘛，成为各部派，各部派都有各部派的律藏，那我们汉译呢很多很多，不同派的都有。那里面呢，三规有些不用受五戒，慢慢来，等因缘到受五戒。那五戒呢，谈受五戒又在开源哦，因为根基的不同，可以受一条戒。刚开始是多分嘛，五戒你没有办法受，你受多分可能四条。搞不好你爱喝酒啊，给你喝了，那其他四条就要了。哎，有些老人家，我妈妈晚上就要喝一瓶什么养命酒了，管干喝捆啊，细条喝了多分，多分不能就少分到一分，五戒一分，搞不好你只会喝吃不喝，其他都没关系。这个是一种开源，这在律藏里面也有，所以可见你看，为了普及它还会调整。般若经也是哦，般若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那是七世纪他翻译的，但是最早的般若经其实在龙树当时就有了，所以般若经算是一个，我们说般若系好了，般若思想，这思想是很早的，在西元前已经有了，龙树当时西元一世纪二世纪已经广为流传，因为最早汉译的是西元179年被翻译，后汉时代，所以可见他在179年之前已经流行了。所以早期的般若经你去看，他都是直接谈那种甚深的空义的，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呢，在往后的发展，你看到了玄奘大师所翻译那个，已经有什么呢？哎，有谈到什么抄经啊，抄般若经有功德啦，布施塔啦，布施什么有功德？这种所谓有相的功德，其实如果严格来说，在般若经里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呢？因为能要普及嘛。那在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经后面更有所谓的咒语，像金经啊，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那个是心王，那个不是心王啊，心王是前面的、啊、般若波罗蜜多那个才是心王，那不是那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那个才是心王，那个我也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啦、啊、如果你写梵文，你可以，那是可以翻译的、啊、但是不是在那个咒、啊、所以心经早应该是早期是没有这个咒的，在般若经里面很多也是没有咒的，更没有所谓有相那种布施啊，有功德没有，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发展，那他才能够普及啊。你天天都空性，那个一般人很难的、啊，很难。从有相慢慢切入无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次第的需要了。所以它也反映在各个经典、各个法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开展。当然，不管怎么样开展，越普及表示这个法门越浅。所以像净土法门在中国的发展，早期初祖庐山慧远大师是见佛的啊，后面我们会介绍，我们来看就中国的念佛法门来说呢，东晋时代你看庐山的所谓十八高显，反正有一群人、哦、结这个白莲社来念佛，然后以慧远大师为主，他着重在细心念佛观想观相、慧远大师呢，据记载他曾经在定当中见佛，那除了他之外其实就比较少谈了、啊，不知道，所以这个算是没有办法普及了，少数人能够这样做的。那到了北魏呢，你看谭鸾依世卿往生净土论着重在称名念佛开始转了，到了唐朝你看善导大师据说是净土宗的第二祖，他强调的是称名念佛，那据说什么呢，他每念一句佛，哇，一念放一念号放一道光了、啊，这是在他的传记里面，光会出来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站在宗教面来说，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但是这边要强调，不是他放光啊，是要说明他强调的是称名念佛啊。那之后的，你看像这些佛会，法照、少康，这个都是在净土的一个传承里面，都是祖师的啊，都是不知道第几祖、第几祖哈。不但称名，而且还加上五会念佛，更以音声做佛师。五会念佛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唱过？五会念佛有个押韵的，但是不容易唱，它越拉越高，越拉越高。它就借由这个，它会有同的五会，就是五个阶段啊。那前面三个阶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后面两个呢，就是阿弥陀佛四字，它会转啊。所以四字念佛，它从念了这样的一个韵之后呢，后面会转另外一个韵。那反正五种不同的念法，前面三个是六字的，后面两个是四字的，所以就跟音声配合起来了，就跟音声配合起来。那到了这个你看宋朝啦，王公大臣这些大臣都结白莲社啦，然后都怎么很多人在念佛，因为称名很容易啊，很容易啊，所以你看都几万人几万。那近代印光大师都是以称名念佛为唯一的法门，那当然我有谈到嘛，印光大师所处的那个环境我们可能要去考量，因为那个动乱的环境哦，你说要研究法义啊，那很难，那一句佛号呢其实带着走，你只要会发出声音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背景，为什么他强调这个称名念佛，所以这样的话他就适合多数的一般人啊，所以这在中国佛教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个发展，定当中所见的佛呢，那个那种法是极少数人，那最能够普及的是称名的。那下面第四个部分呢，就引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哈，我们来看称名、称念佛名的一个意义呢。刚才前面有谈到，第一点，有极危急苦痛而无法可想的时候呢，教他称念佛名。那最危急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嘛，临命终的时候，所以在极危难当中呢，我们叫他称名。那这个可以引那个《观无量寿经》，那个临命终时也嘛，叫他称名。所以这个几乎呢，在我们中国佛教界是极为普遍的。 所以谈到念佛、哦、大家想到如果念阿弥陀佛就是能对西人念的对不你死了你去当然就是念阿弥陀佛了但是不一定、啊、但是现在好像是随便啦、啊、外面的一般没有学佛也知道说临终一定是观阿弥陀佛了没八行了、啊、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典根据是有的观无量寿经、啊、但是不要把这个认为是很高的这个法门就不能这样看它有它的方便因为不得已了嘛临终的时候你要跟他谈什么很难的那第二呢是什么呢这举了、哦、为无力修学高深法门特开此方便开口就会容易修学那他赢了像如安息国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佛教曾经传入到伊朗中亚、啊、中亚这一带因为伊朗很近啊你看阿富汗在过去就是伊朗啊那他不是佛法居边地呢避之这读避嘛悲呀、啊、避之余气了就比较粗了那然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却大为流行所以在那个地方大为流行所以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汉及三国时代呢从肉孜啊肉孜知道吗肉孜据说是在现在的土耳其了土耳其啊属于中亚人安息也是伊朗康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反正就是中亚那一带这些外来的啊像印度西北来的法师呢所译的经典都传有所谓念佛跟称名法门所以他们很多经典都是跟称名念佛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讲西北印度有很多石窟啊里面你进去就看到一尊一尊佛像然后法师就在里面修行观佛像念佛所以这跟区域有关系的啊所以到了这些像这边引了像安息这一些人呢据说是不认识佛法啦啊那可能程度比较低嘛我们用一般的话那你念佛的话他就很容易上手了所以就法门来说这个当然最适合他们的你如果要谈空性的话很难呢你看看如果我们讲中观的话谁会听啊讲阿毗达摩哦那个更难了你明白因为根性的不同了不是法门好坏啊根性的不同因为我们学佛的条件都不一样有些人成长的背景受教育都不一样那现在我已经这样了、啊、不管我的学历我的什么各方面我已经这样了那我来学佛那你就要很清楚你的条件那哪个法门适合你、啊、法门没有低的、啊、再来第三小点从不得已着想呢称念佛名到底知有三宝也是极为难得从完满圆满的深广的佛法来说呢就应该不断的向上进步了否则大乘法的深意大恨呢也就因此而大大的被忽略了所以导师谈到这边其实这是重点的啊他这是重点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称名很殊胜他有个背景尤其是临命中人呢、啊、平时没学佛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平时你不能说、哦、我就是单单就是这样就好啊、那单单这样就好搞不好就不及格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站在大乘我们自认为中国佛教就是大乘其实大乘还有很多深意跟所谓的菩萨行那个都是要去了解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法门、哦、原来有易行原来有难行原来有适合初学的那慢慢主学之后呢就要进入所谓的大乘的深意的学习了所以这里的深意大恨呢就像般若空慧这一些般若空慧六度波罗蜜、啊、六度波罗蜜那个称为波罗蜜那也不简单、啊啊、那个有内涵的那像无所得为方便就是空慧作为方便大悲为上首这个都不容易的菩萨道有多难呢你看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故事不是说人家跟舍利佛要眼睛吗挖了一个眼睛他还嫌什么我不知道他嫌什么了可能嫌这个眼睛哦，太大了，太小了，我不知道。再挖另外一个眼睛给他，他也不要。啊，听说还踩在地上，我不知道啦。没有眼睛，那舍利佛怎么样呢？就觉得哎呀，很难，就退失菩提心。所谓菩提心就是大乘心。我想想哦，你看，第一，我们先不要站在所谓考古了哦，就真的还是假这个故事。 问题是，如果你要真假的话，我跟你讲，挖了眼睛又怎么样哦？眼睛不可能挖了就马上套上去嘛，不可能呢、啊，啊！所以这个故事真假先不谈，但是他要透露的是什么呢？你看，他主角是舍利弗，舍利弗在声闻弟子里面是大智慧的，大智慧的阿罗汉呢、啊，要挖眼睛哦，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呢，你知道吗？眼睛要挖出来，那个动作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挖了一个不止一个，还挖两个呢。哦，你看，然后过后还退失菩提心，才退失的。所以你看这个菩萨行有多难呢、啊？要叫你挖那个眼睛，其实已经很难了。挖了两个哦，然后过后才退哦。哦，所以这不简单。所以舍利弗这种人也会退的话，哇，这路途遥远啊！大家好自为之啊、哦。但是这是一个理想了、啊、哈。啊，在菩萨修学当中，他也有所谓初学怎么，所以一行道也是需要的，不然难行人行那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故事真真假我们不谈，但是要透露的其实是背后是真的难行，真的难行。连舍利弗他就把它拿出来，他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好，那最后是称名，本来算不得佛法的修行法门，但传到安息等地呢，只好屈辟所谓下根呢、啊，广弘称名法门。因为传到那里，那如果大家都不认识字的话，那当然称名是最好的。所以，尤其你看，我想想，如果是传到大陆的话，大陆内地如果是都是农民的话，那当然这个念佛法门就适合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一个法师要大陆弘化的话，去到内地，去到乡下，我们不可能讲很深的。念佛法门会流行，那大陆啊随便抓都是几好、哦、很多人呢、啊，很多人念佛啊、哦，那这个法门呢，其实只要它相应的话，慢慢慢慢，它以它为所依的话，我相信就不一样了，因为毕竟在那种环境比较单纯了、啊，那这个法门可能就比较相应了，哦，所以法门好坏其实很难分，重要的是是不是适合，那就要看这个人了、啊。这个人这个善知识他要能够去判断这个法门适合什么，那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善知识，我们通过佛法的听闻，我们来检视自己，所以法门可以尝试去接触不同的法门，那哪一个比较适合你，那你可以到最后可以是一个综合的，可以是一个综合，不一定说我就依什么中国佛教，没有，你可能南传也沾一点，西藏也沾一点，中国佛教也沾一点，那适合你自己的，这都可以不同去学习，然后拟出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法门。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谈一些些哈，再谈一些。那再来是进入所谓易行道跟难行道。那这里的易行道呢，除了他要进一步讲了，除了称名之外，其实在易行道当中，称名只不过是其中。其一啦，不是唯一啦，啊，称名哎不，易行道啊，易行道。那在易行道的条目里面呢，在不同的经典都呈现出不同的条目。那现在呢，大家所想象可能就是普贤十大愿十个，好像没有超过十个的，啊，最多十个。但是在很多经典不一定是十个，十个里面其中可能有三个或者五个或者六个。啊，十个是最多的了，所以现在想到易行道，基本上是以普贤恒愿品那个普贤十大愿为代表，这就易行道。那不管是普贤的十项，还是其他经典的好几项，称名念佛不过是其中一项。那这一些呢，都是叫做易行道，啊，容易做的啊。那也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谈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个善根，这些善根啊。我们来看第一，净土净宗大德的认知，净宗大德就是中国净土宗的大德们，他都认为什么呢？依据龙树十住毗婆沙论呢，以名称名念佛是易行道。那所谓净宗大德的认知是这个啦，横超三界十念往生，他在净土教界非常强调这个横超三界，就是因为净土不是在三界里面的，净土是由佛跟菩萨的种种庄严所创造的一个环境，它不是在三界之内的，它在他方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的话，我们毕竟会解脱了，成佛。那三界是不可能，三界是苦海啊，三界是有退的，不管你到什么天，福报用完还是会退的，人也是一样，会死然后会退。所以就进退来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退失的，不退转，不止不退转三恶道，不退转佛道，所以叫做横出三界。那十念往生、哦、这十念之前有介绍了，一念十念十昼夜，你们等等，十念其实真正相应的话，一念就去了啦。如果不相应的话，念了好几天也没有办法去了、哦、所以绝对不能再几个声音几个念那边打转、哦、那只要一念相应就是相应了。那这是因为仗着弥陀的慈悲愿力呢，他力的意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呢这个法门会比其他所谓其他的净土法门来得更为流行，因为他强调的是他力的救济。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净土的一种形成，之前有介绍他的净土啊，所谓的依报的庄严这个环境，法藏比丘是参考了很多很多，有没有？他叫那个什么什么如来忘了，前面有个如来嘛，就是法藏比丘当时的他所遇到的那尊佛，他说：“哎，佛陀啊，你把我显现一下十方的哪一些净土，好垮的，对吧？”啊，过后他的室内设计就比他们更好，哦，所以净土在依报来说是非常好的。那正报呢，他的发愿，他种种愿呢，也是不容易的，尤其什么。五逆十二罪也能往生啊，十念也能往生啊，那这些是其他净土法门没有的，所以他跟一般多数人就更加相应，他的方便善巧，他的特殊性就呈现出来。那下面呢，就导师呢就开始所谓的易行跟难行呢做一个分别说明了。那谈到易行道，就想到弥勒菩萨。谈到难行道，就想到释迦，所谓悉达多太子，这个悉达多菩萨，这两个是典型的。那导师前面也到了，易行道的代表弥勒菩萨，也因为他修易行道，所以呢，他比难行人行的释迦如来慢成佛，哦，慢成佛。那这样的一个两个对比呢，其实大家有读过《地藏经》，应该知道。地藏经里面也有两个人物嘛，一个是要我要愿早成佛来度众生嘛，一个是说我不要，我要度众生度尽方能成佛啊。啊，过后他后面是说啊，这个发愿要早成佛的是什么什么如来啊，要发愿先度众生的是啊，就地藏王菩萨，今者是也，有没有？啊，这边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易行道呢是以弥勒为代表了。那这边根据所谓弥勒菩萨所问会。所以会呢，因为它是属于大宝积经里面其中一会的，大宝积经是综合的，很多很多经了、啊。那通常它经都叫什么会什么会，也就是什么品第几品第几品。它内容说到什么呢？弥勒的易行道，它是以摄取净土为行，以庄严佛土为先，摄取净土为行，庄严佛土为先，也就是说，它急着把这个客观环境给做好。那我们看下面释迦的难行道。他是以下众生为行，以成就众生为先，所以这个我刚才用地藏经那个说明就很清楚了，就我们看就很清楚，一个是以众生，一个是什么呢？环境赶快做啊！他不是以众生为念，他是以环境做好，众生就会来了。那再来弥勒的易行道是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呢，积极无上正等菩提。所谓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就是下面我们会谈到的所谓易行。那像什么呢？礼佛忏悔啊，随喜功德啊，转大法轮啊，归命顶礼诸佛了、啊，那这都是属于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就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也就下面我们会谈的易行有哪方面？劝请供养。那释迦牟尼佛就不一样，他是以大悲利益众生的苦行为大悲利益众生的苦行，所以他是难行能行嘛，舍什么？舍手足头目啊，哦，那个畏虎，舍身畏虎这种行为。那像在《金刚经》不是谈到他过去生
跟谁啊？忘了。
啊，忍辱仙人嘛，对不对？人家跟他要什么？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的特色啊，释迦难行能行，所以他两个就不一样了哈。那再来呢？弥勒菩萨是什么愿？若有众生薄淫怒痴，就贪嗔痴了，很稀薄，成就十善的净土。所以弥勒的净土呢，是希望大家都是修十善的。贪嗔痴不要说断了，断大家都是圣人了，那圣人他来干什么？大家还是众生，他来才有意义啊。但是贪嗔痴很薄，那很薄的话，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佛陀一开示，他马上可能就弃入了。所以他的净土的实践是什么呢？这时候呢，大家都修善了，所以人间净土的实现时间就要长了。因为大家现在我们看得到嘛，我们世界越来越变，可能越来越坏，对不对？坏到极点，大家开始反省，才慢慢行善。那行善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大家才全部的人才修十善，那时候他才来成佛，所以这时间就长了。啊，释迦牟尼佛不是哦，他说愿于五浊恶世呢，贪嗔垢垢众呢，诸恶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乃至眷属不相和睦等等，我这时候来成佛。所以释迦牟尼的净土叫做五浊恶世嘛，所以很多那些不如意了。所以前面看到嘛，净土释迦的净土也好，弥陀的净土也好，都是硬化土。硬化土有两种，一种是佛的愿力所成，一种是众生的业感所成。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五浊恶世呢，是众生业感所成，那也有世尊的愿力所成。所以呢，因为众生业感所成，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生只跟一分或者少分众生有缘。所以在座我们可能当时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了，对吧？所以他来这边就是度一分或少分。但是极乐世界不是一样，他是佛的愿力所成应化，所以去的人呢其实就是会不对转的。所以这个是应化，应化就是随着佛的愿力不同，所以他的众生他的寿命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情形都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难行人行的话，其实是很快啦。因为五浊恶世你随时都来都可以，就娑婆世界嘛。那如果你要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人都修十善的话，那个要慢慢，那时间要拉很长。好，小结语我们来看，上面弥勒一行道还有多集佛功德的净土行呢，与普贤十大愿呢，十大愿王稍微略同。十大愿王是广说啦。广说实相，像弥勒很多里面谈到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呢，那个是略说，像礼佛忏悔啦，只有十大愿王的几项，那广说呢，其实就十条，那为什么会十条呢？我们后面会谈到，不一定是十条了。那在这种种当中呢，其实有几条是每部经典都共同的，都共同有的。好，下面我们看小结语呢。菩萨初学佛道呢，可以有偏重一门等，就是一或难行初学。而圆满究竟菩提呢，庄严佛果以救度众生呢，是不能有所欠缺的，在修学的过程后是可以统一的。所以就入门来说呢，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哪一个比较适合呢，就不一定了。但是就圆满的佛陀来说呢，这两者是一致的，就是国土的圆满种种都是不可欠缺的。所以一行也好，难行也好，应该说是就因地修学来分呢。如果你已经成佛，其实没有所谓这个什么难行人行啊。所以就像我们嘛，在教育体系有全世界都一样，有分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大学在上到最后没有得上了，没有得上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方便的分，因为什么？你只要有这样分，其实就是能够按部就班，就能够一步一步，渐次的前进。所以在法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一行跟难行应该是就因地修学来分别的。好，那我们简单讲到这里。那有些人想说，我跟大家再讲一下无常观。那我们可以做一下无常观。那无常观呢，其实有些内容我稍微省略了啦，等一下我再说详细一点。 像观死哦，有时候我怕，有些人害怕。啊，死观还有死观要观想。啊，那我会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强调一下。那但如果你不曾看过死人的话，你不知道死样是怎么样哈，啊，死的模样。那以我们来看死人，现在看的死人其实都是很化妆的很好的。啊，有些是不一定的，如果车祸的啊，或者是像我们去医院都常去那个急诊室，急诊室你可以看得到，哦，形形色色的，啊，你去病房的话可能看不到啊，急诊室，这没关系，这是一种世间的真相。然后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思维，我们更清楚说，哦，原来我们活在这世间，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情景。那这个其实是天天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不知道。那透过这样的思维，其实对于我们所谓了解这世间的真相，所谓的苦谛会更清楚。那对于我们期待所谓往到另外一个净土，我相信那股动力会升上来哈。好，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无常观哈。那我们眼睛闭起来。那一般大家要观想的就是你之前一定会先礼佛皈依啦忏悔，那之后才来静坐。那当然静坐就是基本上要很轻松的，那不能驼背。那首先呢，我们先从身体去放松，从出的身到呼吸，然后才心。所以身体放松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告诉自己放松，从头开始，头、眼睛、脸、耳朵、颈部、肩膀，所以发现哪里不松、很僵硬，你就起一个念头，告诉自己放松。手臂、手掌，整个身体到大腿，告诉自己放松，到脚，我们再来重复三次，从头开始。之后呢，我们心情一定要放松，那嘴巴呢可以微微的微笑，放松。那接着我们注意我们的呼吸，我们不用控制呼吸，它快也好，它慢也好，我们就要注意它就好。好，放松。当我们能够平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思维。那无常的思维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这世间的一些真相。我们先想天灾，像地震，台湾每年很多地震，那曾经发生过的大地震，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看过的，或者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就要想当时的情景，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可能因为地震亲属就这样分离了，这个地震曾经发生，也必然未来也可能发生。那再来我们观想像台风所带来的豪雨产生土石流，像一些国家因为雨季淹大水 房子啊、亲属种种都一夕间全部消失了。那相对有些地方因为旱灾梅雨，人类呢就受着饥渴的痛苦。那这一切呢都是天灾所带来的不安痛苦。接着呢，我们做另外一个观想，就是人为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战争。我们可以从电视上、报章上、历史的书刊上看到战争所带来的种种破坏。好，接着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思维，我们思维人事物的无常，先从物开始。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也是从新的，然后慢慢开始变了样，乃至最后我们弃舍掉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也必然会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无常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执着的。接着我们对事情的一个思维，你想想今天你做了哪一些事情，或者曾经有哪一些事情值得你骄傲的，值得你去讨厌的。这件事情也开始从生过程到结束，也必然经过这无常的一个现象，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它必然经过这样的过程。接着我们思维我们人，人呢先思维我们最亲的一个人，可以是你父母、你先生或你太太，或者你小孩，他们也曾经年轻过，进入少年、中年、老年，最后到结束，或者即将以后必然会结束。那你可以观想其次的朋友也是如此的，必然会经过这个无常的过程，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那再来就观想我们自己了，我们曾经年轻，小孩经过小学，我们有我们玩小学小孩子玩的时候，求学的过程，到少年、中年，一直到现在，这在无常之流当中有多迅速，一晃就几十年。那未来我们必然会老病乃至死， 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之流呢，是含有逼迫性、不自主的，所以它是痛苦的。那我们现在要观想自己，我们现在要死。假如我们现在死的话，我们要想想我们有哪件事情、哪一些人我们放不下的。你的小孩你放得下吗？你的爸爸妈妈你放得下吗？你的财产，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放得下吗？你对你的身体，你放得下吗？不管我们放得下放不下，喜欢不喜欢，死亡终究会来。好，那我们现在观想自己死了，身体呢就开始肿胀，气温开始下降，身体呈现出僵硬的状态，肿胀的身体呈现出淤血般的血块，肤色开始变紫色，皮肉开始剥落掉落，脓血呢开始从我们身体上出来，逐渐白色的蛆虫开始出现，吃着我们的身体。蛆虫吃着吃着，把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肌肉都吃光。这时蛆虫化成飞蛾飞掉了，我们只剩下一堆白骨。那么思维白骨中间有红线串联着，那么这红线呢，我们要想开始放光，白色的光从这个白骨放出去，扩大遍一切处，光开始放大遍一切处，要微笑遍一切处，好，慢慢的把白光收回，恢复到我们自己。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专注我们的呼吸，也可以意念佛陀。好，大家深呼吸，好，慢慢放松身体，慢慢把眼睛打开。所以这个思维的内容其实随着个人的时间跟的领域，可以长可以短，但是呢就是要很亲切的自己曾经遭遇过的，那这遭遇不一定是自己的，就是说看过的，你要取这个相，那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世间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当然现在人呢要感觉苦呢，其实有时候要刻意去了解，所以为什么佛陀说看护病人是最大的福德、最大的福报？ 看到病人就想到我们的哦，多健康真的是最大的福报。所以有时候要刻意的什么定期医院走一走啊，去医院走一走，那去看一下别人。那有些人你看了你就觉得哦，今年有时候年纪很轻，但是就中风啊，什么都不变。那想起我们，我们真的健康的时候真的是很幸运的。生病的时候其实是不很难过的啊，什么都不是啊，什么都不能，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事情。所以真的身体健康趁年轻应该好好珍惜。所以像这一种呢，去了解世间的真相，有时候我们现代人我们必须要刻意的。那偶尔也可以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去看看。那当然学佛呢，学佛的成就与否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要吃很大的苦的。我这么讲呢，其实是我们不能刻板式的认为说吃苦就会成就，不一定的。因为世间很多人吃苦，他吃苦他未必会成就，未必会反省。佛陀成为他是一个太子，你说他会吃很多苦吗？没有，但是他看到人的现象他就知道了。所以佛教讲的苦地不一定是那个哦苦啊，不是，苦地是世间存在那种无奈真实无常的逼迫性，那个就要看你能否反省。你反省那你就投入，你就会有所成就。但如果那种心境面对这人世间，你心境那种无奈你没有办法升起的话，再苦啊也很难的。所以佛陀不见得他吃很多苦，但是呢他就是有善根，他能够反省。所以以我们来说呢，我们有时候会忘了其他众生的存在，弱势团体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偶尔去刻意去看看他们，其实会增加我们对我们现有的种种呢，我们会感到很满足啊，会惜福，乃至会进一步去培福。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就很少那些斗争啊计较了啊，人计较其实都从自己立场而出发的。所以很多这些政治人物啊，如果他来学这一套，我看就不会这样斗得那么厉害了。以佛教来说斗得那么厉害哦，到后啊，其实都到最后都是一场空的。真的，你名利再好又怎么样哦，对不对？给你当什么什么部长什么总统，最多也是台湾是八年嘛，八年下来你什么都没有呢，你只有总统才有那个东西啊，权力啊。所以这种东西有时候人，当然我们没有权力，我们不知道权力那种诱惑了会让人家颠倒，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这种名利啊权位啊都是虚假的啊。如果是我们为了生存生活的需要，当然我们在这个位置有权有势，那当然我们就做该做的事，但是不能滥用，因为这个因果也要注意。所以他要告诉我们，其实要我们呢了解这世间的真相，而不是要我们丢弃我们现在所有的呢。我们现在拥有的无所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好好去珍惜它，乃至去增长它。比方说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可以乱花，他也可以用在慈善，所以看他怎么样。那这种观念他觉得说，诶，我那么有钱，世间上很多很多人呢其实基本的所需都没有，那我是不是在这方面去资助他们。像台湾你可以看得到嘛，现在百货公司周年庆，哇，那个人多得可怕啊！当然有些人也是去拿礼品的，不一定去买东西啦，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的人可怕。但是有时候在新闻我们看得到，有些真的那些部落啊乡下那些小孩子啊，书啦交通啦各方面都很欠缺。所以你看两个世界，那这种东西如果没有透过媒体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怎么会珍惜我们现有的呢啊？所以比上不足，有时候比下有余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啊。所以这种无常观是一种思维啊。所以这一种是一种啊，叫做假想观。假想观就是说你单单依靠这个呢，其实它是不能够解脱的。所谓假想就你单依这个是不能解脱，就像不净观也是一样，但是它有降服我们欲界的烦恼，它有降服的作用。那降服之后呢，它对于我们的修学呢是有帮助的。所以真正解脱不是假想。那密教里面呢，西藏佛教很多假想观的， 啊，密教里面很多假想，像本尊观也是假想。你不要以为你讲到你就是本尊，不是的，还远的呢，啊，所以这是假想。那假想有它的一个方便。好，那大概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来念几声佛号。那净土法门哦，就是你要想去才能够去的。你即便佛了，定中见佛，你如果不想去的话，像禅宗大德不想去，你是没有办法去的，要相应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